哎，这次兄弟要把几十年的这个工作，跟个人这个见证，把它有系统的讲出来。我首先应该感谢林志平弟兄，因为他这大概有七八年里面，他都一直鼓励我，一直催促我，几乎每一年要是看见的时候，都问我说这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么我总是说快了，快了，快了，但是一直快是快，但是还是把它敷衍过去。结果呢，一直到这一次呢，那么他还是用电话来问我说工作做了没有呢？那么我呢想，我不应该再拖了，因为年事也越来越大。那么也许呢，突然间有什么意外，或者突然间有什么变化，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很决心，趁着这一次来美国住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撇下许许多多的工作，能够安安静静的把我几十年里面呢把它整理起来，那么用着录音把它讲下来，盼望呢借着这些见证呢能够给许多人的大家互相分享。那么所以呢，我首先要感谢的要感谢林志平弟兄。那么在其次呢，我应该感谢何晓东弟兄，他有一次也曾经到我设下来跟我谈到关于这个录音的问题，因为他很热情，那么也很乐意的能够把我所有的一个录音呢能够做一个尽快把它记录好，叫的也能够尽快出版，那么能够跟读者见面，能够跟大家一同分享。但是我首先应该声明的，我本人呢平时没有写日记的一个习惯，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就凭着所能够记忆的去把它回忆起来。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所以呢不可能有很详细的这一个年代或者是日期，那么也不可能呢这个前后呢也弄得很清清楚楚。那么虽然是如此呢，可是兄弟认为说我应该把它比较清楚的把它这个讲下来。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我就把它分类，因为好像说属于我童年的事情，我就把童年做一类，属于我这个蒙召的问题呢，就把蒙召的问题做一类，就好像我在教会工作，就把教会工作做一类。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我就把它分类，因为把它分类呢，我讲也比较不会混乱，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也比较呢不会挂一漏万，那么也比较能够有系统。那么所以呢，也盼望借助这个分类呢，也给这个读者要读的时候呢，也比较能够没有头绪。那么所以我这一次这个回忆录呢，可以说是这个没有年代的，也没有这个很前后的一个分别，那么请大家能够原谅。
关于见证的意义，乃是神的作为借着人身上显明出来。那么既然是借着人身上显明出来呢，所以一个见证摆出来的时候呢，虽然说有人在那里，但是最主要还是神在那里。好像耶稣基督他带着门徒登到黑门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在那里向他显现。那么摩西呢，他是代表律法，律法呢乃是要讲耶稣，先知以利亚是代表先知，先知也是讲耶稣。所以路加福音24章说，凡是律法先知所说的这些话都应该要得到应验，所以不论是律法不论是先知都应该指着耶稣说的。那么那个时候彼得呢，他就突然间讲一句话，他要盖三座棚，一座呢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耶稣。那么当然了，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看见呢摩西他是一个很大人物，以利亚也是一个大人物，那么所以呢他就把摩西跟以利亚来跟耶稣同列。后来呢就有一件云彩就把摩西也把以利亚完全盖住了。那个时候呢，他们所看见的不见一人的，只见耶稣。今天我们的见证目的也应该是这样，见证呢我们应该 不是叫人看见的看见是人，叫人看见的应该是看见是耶稣。但是我们常常有人说呢，有人做见证的时候是在传自己，是在说自己。但是呢，如果呢没有这个神在人的身上把他的作为显明出来呢，那么结果呢，神的荣耀也无从去表彰。那么神荣耀的表彰呢，目的也不外是叫人能够看见神大能的荣耀。所以呢，虽然说有人的成分在那里，但是呢，主要并不是在那里高举人，主要呢乃是要高举基督。所以这一次兄弟在这个地方把几十年的见证摆在这个地方，盼望呢，大家能够从眼睛不是从人去看，把眼睛呢能够从神去看，因为一切都应该高举基督，一切都应该荣耀基督，这是我们这一次见证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今天我要讲第一段，就讲到我的家事，或者讲到从我的童年来去讲起。那么我是福建厦门人，从我祖父我所记得的，以致他们的家事呢都是这个务农的家事。那么我的父亲呢，他也是跟着爸爸一样，也是务农。从小呢，以后一直没有受到教育，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父亲呢，他连自己的名字几几乎乎的他都写不出来，是不是？那么到了我父亲结婚了以后呢，那么当然了，这个我的爷爷呢，很希望赶紧给他生孙，好叫他能够育孙。没有想到呢，第一胎所生出来的是一个女的。那么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啊，做爷爷的人呢，因为有孙辈了，他就升一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把胡子留起来了。可是我的爷爷呢，他没有留胡子。那么有的邻舍呢，或者有的呢同乡的人呢，觉得很稀奇，那么既然已经做爷爷了，为什么缘故他还不把胡子留起来呢？所以有一天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问他说，啊，他说某某人啊，你既然已经做爷爷了，为什么你还不留胡子呢？那么我的爷爷呢就很不高兴的就说了，他说为什么留胡子，我才不会好像母人这样不要脸的，生了一个女孙呢还有面子可以把胡子留起来。那么因着这样缘故，他就不肯留胡子了。那么我的母亲呢，因为公公不肯留胡子呢，就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但是也没有办法了。到了怀第二胎的时候呢，那么巴望呢能够生一个这个男的出来，叫爷爷能够高兴。那么那一天正是在吃中饭的时候，那么我母亲呢已经临盆了，那么在生产了，那么我的爷爷呢在吃中饭桌子上面也很盼望他的媳妇能够给他生一个孙子，好叫他能够把胡子给留得起来。没有想到呢，这个我婴孩这个出母胎了，哇哇在叫的时候呢，那么我爷爷当然很高兴了，那么高兴呢盼望这一胎的是男的，这一胎不是女的。没有想到呢，那一个收生婆她就出来给我爷爷说，她说恭喜你啊，又得了一千斤了。她听见了一千斤呢，无名火三千丈呢，就把那些捧在手上正在吃的那碗饭望着我母亲的房门呢，就把它扔过去了，扔过去。那么我的母亲呢，当然这一下来的里面就是很不很难过，但是生男生女呢，这也不能够由于自己，但是也有什么什么办法呢？到了生快到生第三胎了，当然我的母亲就很紧张了。如果是再生一个女的，这一下子呢，这个面子自己面子没有，这一下子呢，这个爷爷不知道怎么样不高兴。那么到了快生的时候呢，那么当然我母亲呢就紧张得不得了。后来呢生下来又是一个女的，那么有人，我的爷爷在山上在那里种田，有人跑到这个山上去给我的爷爷说，恭喜你啊，又是一千斤。那个时候他听见又是一千斤，简直就不能自己了，把锄头拿回来，把家里面的厨房那个碗啊锅啊一概都把它打破。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呢看见爷爷居然是这样，她也不敢再坐月子了。所以生了第三胎以后呢，没有过一个钟头，她就起来到井里面打水，那么就起来了，开始了做活，开始了洗衣服，开始了这个烧饭。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我母亲到以后，她就一身的这个风湿这个疾病。那么后来 我母亲怀第四胎了，那么怀第四胎的时候呢，当然呢全家的人呢都希望这个第四胎不要再是女的，如果第四胎再是一个女的，那么这个家庭简直要天翻地覆了。没有想想到呢，这一下子呢，我母亲呢很有福气，到生第四胎的时候就把我生出来了，那么竟然就生了一个男的，那么这一下子家庭的里面的气氛呢就有说有笑了。这一下子呢，我母亲呢好像脸也赚回来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在家庭的里面呢，他的气氛也就比较轻松了。那么好像呢，我这个男孩呢带来家庭的这个幸福，那么带来家庭的这个喜乐的气氛。因着这样，所以我自幼的时候呢就被宠爱，因为被宠爱惯了，所以我从知道事情开始呢，我就比较任性。如果说我要，你不能不给；如果我说来，你不能够说去。那么因着这个一个缘故呢，所以我的这个个性呢，那么就变作被宠的非常的一个固执，而且被宠的非常的这个坚强。这是从我幼年的时候，这是我家庭的一个背景。
第二段我要提到，我们远渡到南洋去，就是新加坡。那个时候苦难的中国，有土匪，有军阀，所以老百姓呢几乎民不聊生，生活都是在水火，在艰苦的里面。那么我家庭也不能不例外，就跟着一般人呢就移民到南洋去，就把家呢搬到新加坡。那个时候呢，我大概几岁我都记不起来了。那么从前中国人的教育水准都很低，只要能够写一封信，记一笔账，你就能够在一个店铺的里面呢做书记了。那么土话呢是叫做做财富财富，在那里给店铺里面呢那么做账。我的父亲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他自己呢信也不会写，账也不会记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只有呢到这个码头上面的去充当苦力，去做工人。那么借着每一天呢，用出卖劳力来维持一家六口的一个生计。那么有一次，因为一个意外，那么这个工作的意外，所以身体就受伤了，而且受伤的非常的严重。那么只有在家庭的里面养病了。那么一家人呢，本来是靠着父亲出卖一点劳力来维持生计，现在呢父亲一旦病倒下来呢，那么一家人六口人生活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家庭虽然说没有一个受教育的一个家庭，那么可是对于这个儿女们的一个教育呢，男孩子呢当然是需要读书，这个女孩子呢就留在家里。那么女孩子留在家里呢，所以平时呢男孩子可以出门，女孩子呢不可以出门。如果女孩子要去出门的话呢，必须得跟着父母，要有父母陪伴呢，女孩子才能够出门。那么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所以一家人为着生活呢，所以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呢，就为着顾到家庭一家人的生活呢，所以六七十岁呢我就知道怎么样的来去帮助家庭的生计。所以每一天放学回来呢，我就拿着一个篮子，那么到菜市场上面去，看见有一些菜摊呢，他们把那一个菜比较不好的就把它剥下来，叶子剥下来，我就捡那些叶子，那么回到家里面呢来去做菜的吃。那么还有呢，你这个饭怎么办呢？那么因为新加坡有一个叫做新加坡河，他们把暹罗来的、把越南来的米呢，那么在海口了，那么再用这个驳船把那个米呢就驳到了这个新加坡河的里面，那么把船驳进来了，把米呢再有苦力把它抬上这个站房。那么因为他们抬上来的缘故呢，所以那些米呢有地的有破洞，所以会漏下来。所以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呢，就拿着呢一个斗，那么用一个扫把呢，把漏在地上的米，那么把它扫在这个斗的里头的，那么拿回家去把它弄干净了，那么再把那个捡起来的米呢来去做饭。那么在六七岁呢，为着有父亲病了，没有办法来去供给这个家计的，所以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知道怎么样呢来去帮助整个家庭来维持这个艰难的一个生活。
所以呢，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呢，就知道了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呢，一个小小的孩子呢，要挑担那么这么一个责任呢，那么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已经晓得，顾念到家庭的需要，那么所以呢，我也并不一味苦，我也并不一味耻，那么来帮助每一天家庭的一点的日记。
小的时候有一段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经被挑选，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那么那一次的演讲比赛呢，事先呢，老师就训练，那么训练我们怎么样开场白，那么训练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训练我们呢的胆子，好像我们去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呢，能够为着我们那一班来争取荣誉。可是那一次演讲比赛呢，没有事先给题目的，那么只有到那一天要开始讲了，那么再去挑这个选这个题目，抽这个题目。那么题目抽好了以后呢，那么再抽这个号码，第一号呢就第一个奖，第二号呢就第二个奖，第三号呢就第三个奖。那么那一天我去参加的时候啊，那么开始呢就抽题目，我抽到一个题目呢，就是爱用国货，因为那个时候啊，在这个中日问题很复杂的时候呢，那么所以盼望能够激起人家来知道怎么样爱国，那么所以我抽到的题目呢，就是爱用国货。那么题目抽完了以后呢，就抽号码，好像分配先后，谁先讲谁后讲。那么去抽号码的时候，没有先想到呢，我是抽到第一号。那么抽到第一号呢，当然是要第一个人讲了。如果抽到二号、三号、四号呢，那么他还可以看别人怎么样讲，那么他还可以有一点时间，那么自己在那里做一点点的思想，那么要讲些什么。可是呢，抽到第一号，你就不能够看人讲了，你也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呢，为着那一个题目做一点安排，也做一点预备。后来到了抽题目也完了，抽号码也抽完了，那么要开始讲了。那么当评判员就喊第一号，那么当然呢，我就站到台上去。我上到台上去的时候呢，开场白没有问题，因为老师已经训练好了。好比说，各位审判评判员，或者各位同学，或者各位老师，那么我今天代表第四年级来参加这个演讲比赛，这是这个开场白。那么再有呢，我今天所抽到的题目是爱用国货，可是爱用国货要怎么样爱呢？爱用国货要怎么用呢？那么就讲不下去了。那讲不下去，那个时候是一个四岁的孩子，讲不下去的时候呢，所以呢，这两个手呢就望着自己的衣服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那么这个越紧张呢，这个话越讲不出来；越紧张呢，话越讲不出来。那么底下呢，有好几百个同学呢，两个眼睛瞪着你在那一个地方看。那么我看见大家呢，就朝着我看。那么一些情绪越来越紧张，到最后呢，就哭出来了。那么到了哄出来的，弄成哄堂大笑。我们那一班的继任老师觉得很丢脸呢，那么哭出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下去，因为把自己都哭昏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所以由我们继任老师就爬到台上呢，就把我拉下去了，因为我给我们那一班呢，真是丢很大很大的脸。那么这是我在幼年的时候呢，是一件呢很刺激的事情，那么一件呢也觉得是很羞耻的事情，因为不但没有给我们那一班的同学带来荣誉，还有呢给我们那一班的同学呢蒙上很大的一个羞耻。所以在一个礼拜的里面，我急急糊糊呢很不好过，急急糊糊的走起路来都不敢呢把眼睛拿起来看人，就这羞耻的不得了。第四件是关于迷信的问题。所谓迷信呢，就是说客观不是实在的，也不过是主观的倾向，这叫是迷信。那么这一信仰并不是迷信，信仰呢就是说客观是实在的，而你主观才去倾向它，这个不叫做迷信。那么 迷信呢的错误呢会影响一个人人生，迷信的错误呢也会影响整个这个社会。我在小的时候呢曾经遇见过两件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件问题呢就给我的印象很深，并且就造成我呢很多年呢虽然是听见了福音，可是我总不能够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以为说这种神不神呢完全是教育不教育，那么信仰不信仰呢也就是说教育不教育的问题。所以呢很多年我虽然听过福音，但是我总是不能够相信。其中第一件呢就是我很喜欢游水，虽然我别的运动都不会，可是游水呢我倒会，而且很喜欢游水，很有兴趣游水。因为我觉得不但是是一种很好的运动，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身体，那么而且很好的一个娱乐。所以我遇见周六或者是礼拜天或者是假期呢，我总是会到海边去，到那里去游水。有一次我正在游水的时候呢，我突然间看见一个很就这是奇迹，那么水就一直转，那么一直的往上冲，一直往上冲。那当然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太小了，是小孩子嘛，所以没有办法能够解析嘛，说这是一个这个转风。可是我不能够解析呢，我很害怕，我就赶紧从海里面起来，把身体擦干了，把衣服穿好了，以后就跑回家去了。那把这个现象呢就告诉我的母亲了。我的母亲听见了以后呢，她很高兴，就笑嘻嘻的，就拍我的头呢，很高兴的对我说：“她说孩子啊，你很有福气的，因为你看见龙在吸水了。”那么，我的母亲因为没有受教育嘛，她不晓得为什么水会转，她不晓得水为什么会往上冲嘛，所以呢，她就凭着她的直觉，她就说：“这是龙在吸水了。”那么。至于龙在吸水呢，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的母亲就说了，她说孩子啊，一个人看见龙啊，就有福气了，将来呢如果不发大财呢，以后呢一定会做大官呢。其实呢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到了以后呢我财也没有发了，官也没有做了，没有做。那么到了我长大了以后呢，我就清楚了，早代的人呢因为没有教育，为什么会刮风呢？他不能解析，他这个有风神。为什么会打雷呢？他不能解析，他说这是一个雷神。所以呢，他就把一些不能解析的事情呢，就归注于呢神鬼的事。所以呢，从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不神呢，完全是教育不教育；信仰不信仰呢，完全是教育不教育。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一直到了长大了，听见福音呢，总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认为说这是跟我母亲一样的，所以他们才会去归主于神，他们才会去迷信，去倾向那个客观不是实在的神。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是我大姐去世，我大姐呢，在我们家里面呢，是我们很亲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有很好的女的，所以呢，她很照顾我们弟妹。可是她有一次怀孕难产，因为难产呢，就引起了这个产褥热。那么如果以现在来讲呢，产褥热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有很多消炎的东西可以对付，很多消炎的东西呢能够呢让这个病可以叫做医治。可是在早年呢就不一样，尤其是生在我们这个没有受教育的家庭，而且是一个母亲迷信很重的一个家庭，所以啊，我的母亲不主张请医生，我的母亲呢主张说这是犯到什么忌了啊，这是干犯到什么鬼神了，那么所以呢会惹上这个疾病，会惹上这个祸患。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就到这个庙里面去问神，那么拿一点香灰来泡水给我的大姐喝，那么没有好呢，他就到那一个道士那里去，就画一点符咒来给我大姐吃，那么结果呢也是没有好。那么他一误再误，一拖再拖，总是今天找这个庙，明天找那个道士，今天喝这个香灰，明天呢喝那个符咒，那么结果呢这个病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到很严重了，已经是看见呢已经有这个命危旦夕了。
这个时候呢，有人家就给我的母亲说，某某婶啊，不能够再这样拖下去了，这个女儿呢会被你拖垮了，赶紧还去找医生了。以后呢，不得已呢，我母亲就把医生找来了。那么把医生找来呢，医生一看呢，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医生找来的已经是看见呢，也危在旦夕了。结果呢，也不必再用药了，用药呢也对他无济于事了。所以这一个医生呢，把他的医药包一包呢，他就跑出来，然后很严肃地对我的母亲说：“他说什么呢？某某人呐、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女儿呢，乃是被你们害死了。”我的母亲愣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被害死呢？因为被耽误了。那么为什么会被耽误呢？是被什么耽误呢？是被迷信耽误。这个我的大姐就死以悲命。所以我在从小的时候呢，我的印象就很深。迷信不但是延误了一个人的人生，迷信呢会造成了一个错误的社会。所以从小的时候呢，我对这个迷信的印象就很深。那么这是我在早年的时候，幼年的时候所遇见对迷信的印象。广东人呢，那么他是一个广东帮，那么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那么从前中国人到这个南洋去呢，那么也就是因为不得已了，因为国内呢也民不聊生啊，土匪造成民不聊生，军阀造成民不聊生，那么天然的灾害呢也造成民不聊生，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很多中国人就外移，很多中国人呢就移到了南洋的一带，到那个地方呢去谋生，到那里去去生活。那么到了这个搬到新加坡呢，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教育水准的一个缘故呢，从前移去的这个中国人，那么绝大多数呢，都是教育比较低的，所以从前在美国的地方，是开饭馆呐、啊，或者是坐铁路了。那么以前到南洋一带的也都是如此的，也都是这个教育水准比较低，比较低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呢，这种民族的自卑呢，那么也就在我们心里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人买东西，买到这个英国货，我们就把那个英国货就叫做主家货。那么我在小的时候呢，就一直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很不以为然呢？这明明是英国货，那么怎么把英国货叫做主家货呢？那么可见的说，要把英国当做自己的主家嘛。那么为什么人家会把英国当做自己的主家呢？那么这个话到底来源怎么样呢？我想也没有办法起考。如果能够起考的，也就是说因为中国人这个教育水准低，所以不知道就随便说。那么如果有个起考的，那么也许就是认为说中国人的自己教育比较低，那么所以我们自己就自卑，所以把英国看作我们自己的主家。那么我在小的时候就不以为然，不以。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这个因为民族的自卑啊，就在这个英国人好像他是这个第一等人，中国人呢好像是这个第二等人。那么自己呢，因为教育水准低了，所以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自己也好像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当做第二等的这个人类。如果有一个英国人从你的面前走来，我们就不好的从他的面前就走过去，那么就从旁边就绕过去了，好像觉得自己很不堪，觉得自己很不配，很不配。那么因着如此呢，所以英国人走过来，我们就不敢当面从他面前走过去。那么这也是一个民族自卑一种现象。那么我在幼年的时候呢，也就是很不以为然，不以为然。特别是在九岁的时候，那么我这一次在码头玩，因为从前这个中国人移到新加坡来，那个时候呢不需要什么护照，也不需要什么签证，如果是有一点钱呢，那么央驼人呢，那么做了一点点的手续呢，你有钱可以买到一张船票呢，那你搭上船呢，你也就能够到新加坡了。那么所以呢，以前移到新加坡的这个中国人可以说呢是一船一船一船一船，人数呢可以说是很多。因着这样缘故，说一直到今天，新加坡的中国人起起伏伏占80%+。那么为什么会占的人数这么多？因为移系人很多了，所以你到了新加坡就好像到了中国的一个地带。那么其实呢，新加坡不过是英国的一个。
今天的继续我童年的第45段。 关于民族观念的问题，这是世界上面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民族的优越感。中国人常常说这个西方人有民族的优越感，其实呢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有民族的优越感。好比说早代的时候，内地会的戴牧师来到中国开始福音的工作，那个时候呢中国人不把房子租给他，中国人呢把他当作一个什么来戏耍，那么这一些都是民族优越感的一种现象。那么所以呢，西国人有民族的优越感，中国人一样有民族的优越感，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称这个外国人做洋鬼子，这就是民族优越感的一种现象。所以民族优越感的问题呢，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外国人的问题也是中国人的问题。那么从前我们中国人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就跟从前中国人到美国来一样的，早代的时候中国人到美国来是坐铁路的，或者是开餐馆的，或者是开洗衣铺的。那么为什么都做这些工作呢？因为教育的水准低，或者教育的水准没有，所以结果只有用作劳力来去做生活。那么从前中国人到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也是因为这个教育水准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比较自卑，好像说我们买到了这个英国货，我们把英国货叫做主家货。那么我在幼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英国怎么是主家呢？我们的主家是中国，我们主家怎么会是英国呢？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会称英国货来做主家货呢？那我想也许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教育的缘故，那一方面呢因为这是民族自卑的缘故。那么为什么我们民族要自卑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民族要自卑，因为自己的教育水准比较低，那么所以呢就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自卑了。那么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呢就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很不以为然呢？明明这是外国货，怎么我们把外国叫主家呢？所以我在内心的里头呢常常觉得有一点愤愤不平。还有呢从前呢因为我们自卑呢，如果有一个英国人从我们面前走过来，我们就自己的不好从他面前走过去，那么就绕道的从别个地方转过去。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自卑，那么所以呢他走过来我就不敢走过去，我们就绕过去。那么像这一类的一种印象呢，从小的时候呢有一种民族观念呢就常常觉得很不以为然。在最严重的一次，我在9岁的那一年呢，在码头那个地方在玩耍。从前中国人呢从中国移到外洋，那么就是因为呢民不聊生，有土匪啊，有军阀啊，那么结果呢还有呢这个旱灾啊，还有水灾啦，那么种种的一个缘故呢民不聊生，所以为着生活，那么为着生存呢，所以不得的不就不想办法外移了，所以呢很多中国人就移到新加坡。那么早年的时候啊，移到这个外国来跟现在不同，你现在你要护照啊，你现在你要签证啊，要种种的你才能够移到外国去。可是早年的时候到新加坡去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护照，只要呢有钱买一张这个许可书了，或者有钱呢买一张船票了，那么结果呢你全家就可以移来了。那么我们也就是这样呢就移到新加坡来的。那么从前到外洋来的时候呢很多，好像新加坡的人口现在几乎占85%以上的，其中才有10%呢才是马来民族啊，印度民族啊，还有英国的这个民族啊，那么绝大多数人是中国人。可见呢一到新加坡去的是中国人很多很多，一船一船一船一船。那么你到了新加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简直像到中国的地方，因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嘛，都是中国人。那么所以呢很多中国人移到了新加坡了，他们上岸的时候啊，
你并不是经过移民局，那么拿护照给他看，经过移民局呢，那么给他的检查你的是什么证件，那么你才能够上岸，乃是呢，你就是排队上来就是了。那么一个西洛人呢坐在那个地方，拿着了一个藤条，那么就数人数，走一个就在垫步打一下，说这是一；走两个在垫步打一下，说这是二；走三个在垫步打一下，这是三。那么去那个时候我是九岁，可是看见这种情形呢，就是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很不以为然呢？好像说就有一点在像赶牲畜的样子，牲畜的样子。所以呢，内心里面就很气愤。为什么很气愤呢？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的侮辱啊，这是一种民族的羞耻。那么，所以呢，虽然是九岁呢，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这种那个民族的一种羞耻呢，就在内心的里面呢，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因着这个印象呢，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对西国人呢，就有一点的这个有个不同的看法了。不能看法，有就是说呢，好像说呢，他们就高高在上了，我们是低低在下了，那么那一种感觉。所以从幼年开始呢，那一种反应的一种心理呢，就种在我的内心。所以到了稍许长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做一些这个反对英国人的一个工作。这是关于童年的第六段。我上一段提到这个有一种反应的心理呢，那么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呢，那么这个士学官到我们这个学校来，那么他呢向我们学校同学呢来要求一件事，那么就说呢很多的小孩呢因为留头发，那么留头发呢，有的人呢，他的一线是在左边，有人一线是在中间，有的人呢，这个发的一线是在右边，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这样不整齐，不整齐。那么再有一点呢，年轻的孩子呢喜欢这个漂亮，那么要把头发梳得光光的，梳得花花的，梳得花花的，那这个浪费时间。因为说这样不够漂亮，说那样也不够漂亮，所以是浪费时间。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们有讲究头发的，就讲究头油。那么既然讲究头油呢，本地的货你们也不愿意用，你们还要用呢这个外国的货啊，这样很浪费。所以在你们幼年的时候啊，应该学习来去这一个节省父母的钱，因为父母的钱这是父母的血汗。那么能够接受省父母的钱呢，这是一种幼年时候就养成一个美德。那么而且呢，将来呢，你们也可以养成一种勤跟俭啊，对你们将来就是一个好的。所以嘛，他给我们讲完了以后呢，就说今天是礼拜六，明天是礼拜天，所以礼拜天呢，你们没有上课，你们大家去呢，通通去呢，把你们的头发都剪光，就弄成这个平头。那么这样呢，大家都是平头，那么就整齐了，你可以节省时间了，那么也是整齐了，那么一整齐的就美观了。那么像我们这样一要求，所以我礼拜一再回来，要看见你们头都是光光的，不要给我看见你们头都是黑噜噜的。那么这个士学官走完了，走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不以为然。为什么不以为然呢？所以我就起来的给同学说了。我说他叫我们把头发剪掉，可以不可以呢？那么当时都是小孩嘛，头发剪掉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大家也都没有意见，也都不说什么了。我说我们怎么这样没有思想呢？你看看呢，我们这一点点的头发呢，留在头上呢，有一个目的的。这目的是什么呢？这目的的就是保护脑袋，因为在新加坡南洋的地方呢。很热，为什么很热呢？因为太阳很大，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一点头发可以保护我们脑袋，叫我们的脑水不会被晒干。英国人呢，他们在从前把鸦片卖给我们中国，那么所以我们中国人抽鸦片很多了，所以叫做东亚的病夫。为什么？因为抽鸦片抽得连环肌瘦的， 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身体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中国人呢常常都不够健康，那么常常呢都是被人家叫做鸦片鬼，鸦片鬼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鸦片卖给我们，所以就伤害到我们民族的健康。那么现在呢我们一点的头发乃是保护脑袋，如果把这个脑袋的脑水晒干了，那并不是病夫了，那是要变成笨夫了。病夫是严重的，可是笨夫呢比病夫还要严重。那么既然笨夫比病夫还要严重呢，你看又是病夫又是笨夫，那将来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办呢？那么我讲完了以后呢就问问同学了，那么如果这样来讲呢，他叫我们剃头发，我们头发要剃还是不要剃呢？那么那些孩子呢很单纯，被我这样一煽动呢就喊叫起来了，那么不要剃了。那么我说好的，那么既然是不要剃的，我们就又发三张了，赞成不要剃的通通举手。那么当然了，大家呢你这样我那样的，而且小孩子呢很单纯的一煽动的话呢，那么他们的手都举起来，就通通都不要剃了。那么我说好的，那么既然不要剃，明天是礼拜，他叫我们礼拜去剃头发，我们礼拜的断断不要去剃头发，等到他礼拜一来的时候，不要给他看见我们头是光光的，我们头呢还是黑漉漉的。那么我们就这样约定了，大家说赞成。到了礼拜一来了，这个世修官呢，这个英国人呢，他要来看看到底这些孩子们呢，他们的头发是不是已经都剃掉了。没有想到一进入课室的时候呢，看见每一个人呢没有一个人剃头发，这个头发呢都是黑漉漉的。后来呢他就很生气了，我既然吩咐你们剃头发，为什么你们头发不剃呢？那么大家不讲话，那么既然你们头发不剃，是谁呢煽动你们叫人不剃呢？那么大家也不讲话。那么这个英国人呢，他看见大家都不讲话，可是呢这种事情啊，公共的事情呢，你不查就过去了，你一查呢，你一定会查出来的。所以结果呢，一查就查出来了，就发现了我在那一个班里面煽动叫大家不要剃头发。他们呢就给我父亲写一封信，那么我的父亲当然不懂得字了，就叫人家念给我父亲听了。那么我的父亲才知道，原来呢我在这一个学校的里面呢，在那里这个煽动学生，那么在那个地方呢造反。所以等到我回家去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坐在客厅的里面，他就把那一封信呢摆出来，他说你胆子这么大，你在这个太岁头上在那里翻跟斗翻跟。那么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他说发生什么事呢？今天学校来这一封信，说你在学校的里面你煽动学生，那么在学生呢在反抗这个教育局，那么叫这个同学们不要剃头发，违抗呢这个世修官的一个命令。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那么我父亲这样问我呢，啊，我说爸爸，这个时代不同啊。他就说什么叫时代不同呢？我说你是清朝人，我是民国人。他说什么叫做清朝人，什么叫做民国人呢？我说清朝的人呢做亡国奴，那么做惯了，民国人呢乃是从亡国奴里面被释放出来了。那么我讲了这个话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就是岂有此理，你小子怎么就教训老子呢？所以跑过来呢一巴掌就把我打过去了。那么我被我父亲打一巴掌的时候呢，我就给我父亲说，我说爸爸，法国有一个这个女革命家，她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不自由呢宁可死。她说什么叫不自由宁可死？我说是啊，自由是比生命更要紧的。那么她说好，你既然要自由，那么你就给我自由死出去，出去。那我父亲这么一讲呢，我当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就把铺盖一卷呢，我就离开我的家庭。那么为什么我离开我的家庭呢？因为我父亲叫我死出去，我才不死出去的，我要活出去。那么因着这样，我铺盖一卷呢，我就狠心就离开了家。那么离开了家呢，那个时候啊，你到哪里去呢？到朋友家里去。可是晚上睡不着。为什么晚上睡不着呢？因为啊，我是家里面的长子， 虽然上面有三个姐姐，可是男的我是最大的。那么因为被宠爱惯了，所以呢晚上啊新加坡很热，所以妈妈呢要在我的床旁地方给我打伞，那么叫我呢能够这样凉快可以睡得着。那么有时候呢身上生痱子痒，那么这个妈妈呢她会用着手呢弄一点痱粉呢来抹我的这个背，那么摸我的背，那么叫我能够睡得着。可是那一天晚上也没有人在那里打伞，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用痱粉呢来摸我的背，所以呢翻过来也睡不着，翻过去也睡不着，所以也睡不着。那么这一下子呢就觉得离家实在是苦了。可是离家去的时候回去吗？那么既然已经出来了，我怎么会有面子再回去呢？那么所以第二天呢我就没有回去。没有回去，早上出来呢肚子饿了，虽然身上还有几一两毛钱，因为那个时候啊物价都很低的，你吃一顿东西呢倒是不是太多钱的。我看见呢有一条呢在卖这个叫做沙爹，那么在路上吃不方便，我就叫了个卖沙爹的小摊子呢担担子呢就担到了一个公园去。那么那个公园呢那个沙爹的人呢，因为那个公园那个地方是我的家，其实还不是我的家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人家的家。那么那个卖沙爹就进到那里了，就烧沙爹的给我吃了，没有想到那个主人出来了，就招手了，我也不知道他在招什么手，以后呢就招了一条狗呢。那么那条狗呢就听主人的话，那个主人就朝我指一指的，那么那条狗呢就跑到我的旁边呢，就在我的脚旁边就嗅我的嗅一嗅。那么我以为这个狗是在给我亲热，其实它不是给我亲亲的，它乃是呢找一个地方可以咬的，然后就咬我一口。没有想到呢它嗅了一圈以后呢就狠狠的往我的大腿就咬一下了。那么那一下子啊就叫我在一生到现在我非常怕狗。为什么非常怕狗呢？因为我曾经被狗咬了。那么这一下呢心里面想家啊，脚里面呢又给狗咬了一个破洞，那么又疼，那么心里面又不好过，那么回家吗？但是也不回家。那么因为我的父亲呢他虽然是一个苦力，但是到底是乡下人忠厚，那么而且耿直，所以在那一个工人的中间呢他不知不觉呢就被人家的抗卫士涌起来作为工头了，所以我父亲从苦力呢就升到了工头。那么既然是工头呢我想他儿子跑出去了一定会很着急，一定会叫他的那些工人呢帮助他找啦，或者帮助他呢这一个这个去把我带回家了，对不对？那么我想呢大概我父亲一定会这样做的。那么我自己不敢回去，那么不敢回去呢我怎么样呢？我想呢如果啊我从一个广庭大众的地方可能呢会遇见我父亲的工人，那么被我父亲的工人遇见呢他们一定会把我带回家。那么人很狡猾了，自己不敢回去，但是希望别人呢碰见的时候把我抓回去，所以呢我就尽量找机会的在那一个人众比较多的地方呢走进走出，而且靠近呢那个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呢那个走进走出，希望呢被有一个工人能够碰见了以后把我找回家。那么我因为心里面很不好过，那么脚又被狗咬了一口，那么所以呢就巴不得赶紧的回家去。那么所以呢就在我父亲工作的附近地带在那里走动了，那么当然了很快就被我父亲那个手下的工人就发现了，那么一发现呢他们就把我抓住了，以后就把我送回家，那么向我的父亲去请供去。那么我被他们带回家了，一方面呢是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到底可以回家了。一方面呢很害怕，因为可能呢会被我父亲揍一顿呢。没有想到呢我回家去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如获至宝一样呢把我抱在身边。那么我的父亲呢虽然说脸上呢装作一副庄严的样子呢，只是他内心里面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到底的孩子能够回来了，而且呢我是长子。那么所以呢 我就这样的就这个回家，就这样回家去了。那么这个离家的账呢，不但没有算，而且呢，我的父亲呢，对我好像呢，又是更加的疼爱了。为什么呢？因为到底是失而又得了，浪子归家了，所以他内心的里面非常高兴。这也是我幼年一段呢，因为在学校闹乱子，那么所发生的一件事。
上一次我提到，因为光头的问题，在学校闹乱子，离开了家庭。那么并因为呢我反对光头呢，那么光头的这一个命令就不能够推行。后来呢这个教育局跟学校当局照样呢还是把光头的问题呢推行了。那么虽然是推行了，可是我在内心的里面呢还是有点不平。后来就借着有一次的机会，学校举行运动会，我就用作光头这件事呢写了一首马油诗，里面有很多节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其中呢有一两节我想起来，第一节是讲到头光光照球场，常有红烈的太阳，蒸爆光头脑袋干。第二节呢是说光头汉蒸难看，好像古刹沙和尚，好像街头拉力山。那么借着这样呢来讽刺这个光头的问题。当运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个记号，突然间团体呢因为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张，那么团体就唱起来。那么因为唱起来的笑当时的就是很突然，那么以后发现了这首唱的歌呢原来是在讽刺光头的问题呢，那么照样呢认为说这是学生的反抗，这是学生的捣乱。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仍然对我的家庭呢提出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警告，那么急急糊糊呢到要准备把我这个开除的一个地步。那么我父亲呢自然呢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呢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这个为什么缘故呢我会在这个学校的里面呢一次闹乱子再一次的一个闹乱子呢，所以就给我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戒。那么这个警戒呢不但是口头的警戒呢，并且呢也禁止我随便的一个行动。那么因为我行动受到这个禁止跟干涉起见，所以没有办法呢我就在有一天晚上半夜把铺盖一卷呢，以后我就离开家庭了。那么离开家庭呢，一个最可怜的就是我母亲。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他的大儿子，而且呢因为生我了以后呢把他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气氛完全就改观。那么他因为这件事呢他就倒下去，就病了，就不能够起床。那么虽然请医生来给他看，可是医生说这是心病，这不是身病。那么我父亲不明白什么叫做心病，什么叫做身病。那么医生说心病呢是要用心来医，身病呢是用身来医。那么既然他是因为儿子的问题呢这个病倒下来，那问题很简单，你把他儿子找回来给他，那么他自然就会好了。可是我离开了家到哪里去找呢？以后啊就发现我跑到了马来亚北部的一个地方叫做槟城。那这是有亲戚在那里认识，发现过我曾经在那个地方发现我的，所以我的父亲就给我的母亲说，他说我们男人要做事了，我们并没有时间去找他，那我给你买一张船票了，那么你呢就到槟城的地方，那么你就到亲戚的家里，那么就托亲戚的帮助，那么去找他吧。那么我的母亲呢当天她就起床了，后来呢就坐船就到了槟城。那么我的亲戚就告诉他们说常常看见我呢在一个学校进进出出。那我母亲呢既然有了目标就很高兴了。那么有一天早晨呢天没有亮呢，她把自己呢这个稍许有一点的这个打扮呢就跑到这个学校门口去，到那里去等。可是等一天我并没有到那个学校，等两天我也没有到那个学校，等三天我也没有到那个学校，他一点也没有灰心。那么仍然他继续到那里去等，有一天竟然被他等到了。我骑着一个脚踏车的准备到那个学校去打球，那么我远远的地方看见一个夫人家在那里。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也并不太老，
大概呢也只有四十几岁左右。那么因为呢这个伤心疲累的缘故呢，所以呢好像说这个人呢好像说这个很消瘦，那么很憔悴。我远远看呢一个夫人，但是我看没有看清楚她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就放心了，脚踏车一边踩一边走了。刚刚快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看见我了，我也看见她了。那么当时我母亲看见我的时候，你就知道她多么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竟然被她找到了。没有想到呢，我那个时候呢心这么横呢，用力一踩呢，从她面前就冲就走过去了。我的母亲呢受到这样一个打击，她没有想到这是她事业所怀的胎，这是她所养大的一个孩子，今天竟然呢会这样一个待她，所以她啊一声她就倒在地的上面，大概那个刺激太大了。那么我呢往脚踏车往前踩的时候，听见后面啊的一声呢，那么我回头一看，看见我的母亲趴在地上，浑身在那里发抖，但是呢因为太过紧张，太过的突然起见，她爬不起来。人到底有肉心，所以呢心里面是有一点感触的，不忍心呢看见那个母亲可怜的样子，我就从脚踏车向下了下来。我的母亲呢就爬到路的旁边，一手抱着一个电杆柱，那么一手呢他就找我啊，说孩子啊回来啊，孩子啊回来啊。一个人虽然有铁似的心肠呢，也不能不被这位慈母的一个呼声所感动呢，所以我心里面呢突然间就融化了。后来把脚踏车丢在一边呢，就用跑的扑在他的这个怀里。那么当我扑在他怀里的时候呢，我的母亲把我的头扶起来，他说孩子啊你看看妈多高兴了。其实呢他的眼泪像雨水一样的流。后来呢我被他找到了，就被他带回到家里去。我到家的时候呢，我想这一下子呢不知道会天翻地覆，父亲呢一定会怒发穷关。没有想到我还没有进家门呢，我家里就放鞭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欢迎浪子回家。那么不但是放鞭炮的，因为我离家太多天了，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的父亲呢就请客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到底是回来了，孩子呢到底呢是找到了。那么所以那一天晚上一家的家人呢大家就非常欢喜，就非常快乐啊。这是我第二次离家，但是又是回家。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我们今天罪人呢回到神的跟前呢，神为着我们的缘故呢也是这样的快乐，也是这样的一个高兴。